虽这两种互相破，但是善法能够毕竟破恶。为什么？因为善法有功德。因为我如果行善的话，我可以引发别人也以善来回报于我，对不对？所以我慢慢可以感召我周围的因缘都是什么？都是善。今天我有一天我的心力比较弱了，我的因缘可以怎么样敦促我生善，所以我能够利用这种依众靠众的力量，能够怎么样不退堕于恶。这种功德你那种恶见能够比吗？你人家说吃荤的没什么不好，偶一嗔心起也没什么不好，这个是什么什么怒目金刚，你不要巧立名目来假说你的贪嗔痴，这些都不对的，这些都不对的。是有那种护法相是不错的，可是你今天有那个功德没有？你不能这样子说的。好，如得贤圣道，永不作恶。你看看那些圣人，真是有那种功德力的话，他真是不再作恶。你看那种真的有修养的人，他会出现那种样子吗？真的会出现那种样子吗？我每次都会思维妙老那个样子，对不对？啊，就是他对我们这些在家人真的是慈悲到可以，那慈悲到可以。可是他对在家出家弟子可是真严格的，可是真的是非常严格的，这还是有所差别的。啊，所以如是得现道贤圣道者呢，永不作恶，恶法则不染，势力为宝，对不对？你今天呢会烁的，一直不断的熏现而起。如人虽起忤逆罪，断善根堕地狱，久不过一劫因缘得脱地狱，终成道果。所以恶法并不久远，对不对？你能够成就善道，不堕三恶道，这才是比较优质的嘛。所以呢，无始有始，优劣有此不同啊，也是如是的。以无始这种正见呢，力量大，能够破有始。所以是故啊，不必说有始空，只要用无始空破最后一分对无始法义胜义地真是义地的那种名言执着就好了，就好了。你看精彩吧？所以我觉得 无始空这一段文啊，真的是我觉得是很多这个空义啊二地说法一种正见奠定的一种由来。那散空就比较看起来简单，因为我们过去读过很多，也文比较短，我们今天应该可以圆满。我们看看散空。那看散空之前呢，我们还是照例看一下方广本本第200页啊，200页第三行下面。200页啊，问称品第18卷5。好，第三行下面，何等为散空？散名诸法无灭，非常非灭，不是用常见可以得的，不是用灭见可以得的啊。所以散就是诸法无灭。这个话很好玩，你看散就是灭嘛，对不对？你说散是什么？散要用诸法无灭来认识它，了解吗？散就是说毕竟就是因缘而已，没有生法的意思。跟你讲无生嘛，无生要从哪里看？无灭去看，对不对？无灭在哪里看？在一切法根本就只是有因缘，善在处处因缘，没有一法别于因缘外去升起，用这样去认识。你看这就是中道，中道不会说是无生了解无生，无灭了解无灭，要了解无生要去读无灭，要了解无灭要去读无生，要了解无生要去了解生，要了解生要了解无生，有没有？是不是就用两边来抉择中道，用升起这样的智慧？你看善是什么？善就是诸法无灭，善明明就是原本有嘛，今天灭了嘛，才叫做善嘛。可是今天居然要用这种诸法非灭来了解什么善？今天是怪怪的，佛大概糊涂了。你如果用这种想法来看佛的知见的话，那这种常见灭见来思维，永远不得胜意啊。何以故？信之而故。因为从本以来永远因缘空无主，何有生，哪来灭？如何又以因缘散去来说灭？对不对？你这样子再用这样子历程来思维过一次，脑筋就有一点不一样啊，你的角度啊，思维的方法就有一点不一样。还是回来信者，信者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性空啊， 所以性空是整个十八空一个核心的转换处。性之而故，是名无始空。啊，不是，性之而空，名之为善空。好，我们回到这个龙树菩萨的自论来看啊，1210页第五行，散空，散空者，散名别离相。那看到这个东西呢，表示原来应该要有才对，对不对？原来有一个聚集的相，那是不是要假设聚集才有别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不妨在别离相旁边就要写几个字，假立聚集故，对不对？才可以安立什么？才可以安立别离相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各位要读这个哈，要熟悉读那个文外的假设。我们今天佛讲一句话，背后一定假设或者是依止于我们知见上的什么迷执。你一定要自己反观到，哦，因为佛是看到我今天在名言自信上有这个执着嘛，有这个积极相的执着嘛，所以才为我说什么，为我说散空。它不是别于我名言自信的执着相，另外说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十八空，十八空里面有一条叫做散空，对不对？散了一定空，骗笑哟！我今天在世间我没有悟到佛道，我嘛哉，对不对？这个东西掉了，我就没有这支笔，我嘛哉，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认识是，我现在有啊，掉了就是没有，对不对？我是依着有之后掉了，说是没有，我用这样去认识空，可是这种不是真空，这种不是真的空的了解。好，他说、啊。如诸法和合故有、啊、又来了、啊、从那个因缘升起的，这个我们读过很多了。如车以浮往圆鼓，浮就是那个轴心，轮的轴心外面辐射了一根一根，那叫浮、啊、那个往就是中间那个、啊、就是插那个浮的那个一个一个孔、啊、然后呢圆就是外面那一圈啊，壳就是外面再加上什么轮胎啊，什么东西呢？橡胶皮啊，什么东西啊？用这些众缘和合了，成为一个车的轮相啊，车的轮相啊。你看，在这个轮子上再加一个站板，对不对？加成这样，那前面呢弄个轭上面再放上牛跟马的脖啊颈脖上面，于是成就一个牛车马车的相。如果这些因缘呢都离散各在一处，这是车的名字。你今天在还没有凑合成这个车相之前，这些法都一个一个个别好像站在各处，对不对？所以呢车你可以了解它只是一个名字，只是总集合这些因缘相而称它一个名，对不对？所以你说有法生，是因缘相之外生出一个什么法？名字法。所以请各位在这边写哈，浮往圆鼓，这是比喻什么？比喻五众，比喻五蕴啊，比喻五蕴。我们用五蕴，可是我们在五蕴的因缘相上面，因为五蕴本身是生灭的，对不对？你不要说它是有我无我，你在这产生有我无我的知见之前，它其实是离散各处，离散各处。姑且不论离散各处的五蕴是有是无，我们姑且不论这个件事情。可是今天你在五蕴生出一个我见，这个我见，你要说它是有，只有名之法，对不对？所以呢，五众和合因缘故，名为人。你在五蕴和合这个总相上呢，一合相上呢，你说有一个人。如果别离五众，你把五众各个离散去观察，啊，去观察有没有在五众之外的人可以得嘞？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不可得，不可得。问曰：若如是说，但破假名，不破色。不破色的意思是说，不破色受想行识五蕴，所以请在色旁边写五蕴，色等五蕴。我们只破车是假名，对不对？我们可以了解车是假名，但是不破这个什么浮往圆壳这些东西，对不对？因缘是实有的、啊、法是假有是不错啊，可是因缘是实有，我们这个前面都已经读过了哈。他说散空也是这样子的，但离散五众可破人而不破色身相、色受想行识等五众啊，这是问难者的论点，我们的看法也通常都是这样子的。答曰： 色受想行识等也是假名，意思就是说五蕴其实也是空的啦，五蕴也是名之法，五蕴不是真实法，你不要把五蕴当作是真实义谛啊，不要把它当作真实法来看，五蕴也是假名。所以你要用同理可证，五蕴无我，用同样的道理来了解五蕴本身也是假名。所以者何？为什么合合为成？因为五蕴呢，本身比如说以色来讲，色啊，等一下就会讲了，是香味触跟四大四缘生法啊，四缘生法。所以呢，色本身也是假名固有，假名固有。你每一个各个去分析，比如说受，受有三受、五受，乃至一百八受、一百一十受，这些受都是这种种受的因缘所生一个种名，不是实有一个苦。所以呢，如果没有苦、没有乐、没有无苦无乐，你也无所可有受这个法。所以同样的，你都可以每一个五蕴法都去思维什么，它都是因缘生法。如果它是因缘生法，你一直不断的往上游去找，对不对？找到一个有始因吗？同样前面已经破了嘛，啊，所以接着为什么看散空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在第一因当中去破无始？告诉你就根本找不到最开始那个元素，你可以借着往前世因缘去破你这个有始见，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关键，因为你这样一直不断的往前世去走，无了息啊，了解这一切根本就是散空。散空根本就是无生，无生故无灭。不要执着因缘生法的那个因缘是实有，你在因缘相上就认为是实有，这个见解是错的。就是因为这个错的，所以我才不得不在之前依顺着你的这种习气，依顺着我们这个习气，故意施设无始，这样来了解啊，这样了解，乃至于依着无始来敦促我们升起大悲心，这些都是有目的的。可是今天呢，他告诉你说，若除微尘四大合合因缘生出啊，生出可见色也是假名啊，对不对？所以呢，你除开微尘四大因缘生出色，于是色也是缘生之法。如四方风合合散水而生末聚，四大合合成色也是如是。他说呢，四方的风它来吹什么？吹水，水被扰动了以后就在水面上生出什么？一沙鸥，一个泡泡，那个泡泡我们就会认为那是我，对不对？那是一个色法，对不对？那色法风的因缘灭去之后呢，它又回归法性，又没有那个泡泡了，你说它灭了，他根本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你今天就要说无所从来是生，无所去说是灭啊，这是散空要我们去思维的东西。若离散四大则无有色，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四大啦，这种风散水生末聚这一样的因缘生的三世回归给四大原生之处的话，其实一切色无有生处，也无有灭处，这我们前面谈过。复次，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如果你要用元素啊质料来看因缘生法的话，那色也无非是什么香味触。你看哈，我们讲色声香味触，撇开法尘哈，用这四尘，而色撇开什么声？楞严经讲声是什么动静？因为人造作，对不对？动静，否则一切的无情所生法，它原本都是什么静，不动的。不动的，不动的，本来法界无声，没有那个声音，你没有这个耳膜啊，里面那个耳膜的静，就不会感召什么音波的震动，而产生动的因缘，而生出什么声音的感受，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你施设了一个什么有法，在有法跟所谓的变动因缘上面去升起种种的分别。所以我们唯有分别因缘可以去分析，除了分别因缘名字法之外，别无实相可得。依色这边来看，它从色声香味处撇开声缘，它其实只是另外什么香味处。你说一个一盘菜啊，它色香味俱 俱全，对不对？你说它的色，色是由你的香、闻鼻闻香、舌尝味，对不对？然后你用舌头去用生根去触到，乃至它本身的地水火风经过烹调而有所感受，这些都是这样子和和说有这一份美色之餐。这种秀色可餐，除了以上的香味触等四大和合相之外呢，别无一法说是那个是菜。今天如果把你眼睛蒙起来，蒙起来，我用那个化学药物合成跟这一盘菜完全一样的香味触跟四大的感受，请问你眼不见色的情况底下，你完全用香味触以及四大的相应心所，你认为它是不是一盘美味的菜？对不对？如果你知道它是就像我过去在国外啊，国外说我实在是不可思议，你们中国人吃内脏，内脏怎么吃，那么肮脏的东西怎么吃，听说你们还吃猪肠，猪肠是猪子大便肠的地方，你们敢吃那种东西，真叫恐怖。问题说好，我把你眼睛翁起来，对不对？而跟你讲说，哎呀，我给你吃鱼子酱啊，他们也吃鱼子酱啊，弄得很美味。结果呢，你就用猪肠啊，剁一剁啊，把那个香味醋四大和合啊，调味啊，搞得那个味道就跟鱼子酱一样，吃起来这鱼子酱好不好吃？好吃，好吃。打开一看，咦，啊，那鱼子酱来白色的，我跟你讲，这是猪肠做的，哇！惊死就是，惊死，你怎么办？所以你可以说啊，你只不过是依着眼根触那个色尘，你另生一法，对不对？这一法你不去个别分别的情况底下，你无完全依止于香味触四大，你是不是宛然跟色所见一样？你哪有一法实有，实有法胜，实有法胜？你的感官自觉是可以操弄的，你知道吗？如果我的感官知觉是可以操弄的，你怎么可以说我这个可以被操弄的认识作用可以认识到什么真实？所以我们说啊，不要说有说空，先学如化如幻这个道理，了解一切法如化如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生灭心得真实义谛，老实在世俗地上这样子，不以少为主，真上其心，对不对？硕硕这样子修法，我觉得这个次第才是善法，才是善法。如果你今天本所宿习的善根发起，你自己是过来再来人，那你就只管增上，没人管得住你，对不对？所以呢，真的不要坏于世俗。如果我们说法坏于世俗啊，而让一切根气不利的众生不得善法而修的话，这个是坏人法身慧命。所以呢，我们应当有这样子的一个慈悲观察哈。所以呢，以此香味触及四大和合故，有色可见，除诸香味触等更无有色，以自分别各个离散，色不可得。若色实有，舍此诸法因别有色，而更无有别法，对不对？所以呢，是故经言，所有色皆由四大加上香味触等因缘和合而有。和合有故皆是假名，假名故可散。所以所谓散空的意思是说一切法可散，所以那个散空前面应该加个什么？可散故空。可散不是因为你去观它散因缘所以它才散的，那个散是什么？性质而，对不对？它根本从本以来香自在香，味自在处，我就是姑且把它和合兜成一法而有法生，所以根本无生。所以从诸法非灭处来了解一切法根本不能生，它根本都只是善因缘故说假名，对不对？说假名，用这样来正确的了解什么是散空。问曰：色假名故可散，可散的意思是可以破的意思啊，可以破的意思。四众无色，它四众是什么？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心呐、啊，色是色法，好，色法 可以说是假名，对。可是心是实有的，怎么样？心是很非常真实的，它不是色啊，它不是香味触四大，它不需要靠这个香味触四大来合合啊。那你怎么可以说这四大也是空的呢？也是可以散的呢？啊，这个问题来了，问题来了。答曰：四蕴啊，就是受想行识，请各位注明一下哈，受想行识这四个心法呢，其实也是假名。为什么？因为呢，它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有三相，对不对？生老住啊，就是生住灭啊，那个老其实就是灭的意思啊，生住灭。而这三相都是变化相，都是无常相，所以呢，无常故空啊，所以他就说了。这四蕴为什么也是假名有呢？因为呢，它也是有为的。有为的话呢，它就是生老住。生老住，如果用无常来观察的话呢，也可以破它，对不对？破这个四蕴，了解它也是空。所以则何？生的时候是先无后有，故说生嘛。所以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变异相？老是因为年轻而变化了老了嘛，所以呢它也是变异相。住也是原来升起而又继续相续，以此说变异相，以此暂住为说是住，这也是变异相。无常也是变异，对不对？无常的意思只是灭，它灭了，因缘灭了，所以呢我们说那灭也是先以为有而后来无了，对不对？所以你说它是灭了嘛，说无常现前了嘛。所以呢以上这有为三相也好，四相也好，种种都是无常，都是变异相，根本无有实法。从生起时都是无有实法，乃至于到灭去时也无有实法。所以就跟色一样，根本从本以来性质都是可善，都是因缘生法，无有实，无有实。这是从有为三相上来看。接着呢，从三世上来看。好，约三世来说，复次，三世中观世是众，皆也善灭。啊，这个很明白吧？对不对？啊，过去不到现在，现在也不会到未来。啊，所以你说什么是有？有的话，它应该会到未来，对不对？过去也会到现在。如果过去会到现在的话呢？那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就有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有我20岁的样子，也有我1岁的样子。啊，惊死人！我就是千头千眼的观音像，对不对？这是魔像，这是魔像。事实上不然，我过去像不到现在来，对不对？像各自在我们明眼假施设的深处。你今天过去，我们回想过去的50年，过去的50年唯有真实，也不过在现在这一念心里面而已啊，对不对？它还在何处？还在何处？何有夸耀的可能性可有？对不对？你在此说你自己有很厉害，很厉害，你要从相续生法未来来观你的绩效，对不对？你不能够相续成就的话，你毕竟还是什么？还是死人一个嘛，对不对？因为毕竟因缘散灭，我们就是死了，就是死了。你何有荣耀之有？啊，荣耀之有。那天看一部戏啊，那部戏很好玩。那个黑道大哥就跟接他衣钵的人就说：哎呀，这世间浮云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什么都带不走，但是荣誉是真实的。所以呢，你要为着你的名誉啊，继续的打拼下去。真是起笑啊，就跟那天听了智宗法师说啊，那个李白啊，哎呀，人生苦短，所以要秉烛夜游。所以要秉烛夜游，真是起笑啊。这一切都是无常的啊！你这边抓要抓那个无常尾巴的光阴，对不对？你要去抓就生苦。你每一念心都是新心啊，新心很新鲜的那个当下，你不去把握，要去创造一个什么因缘，然后故意去借着这因缘去有所享受，那这个有为，毕竟什么？毕竟都是无常，毕竟都是无常。那终究啊，你的期待落空就会生苦，乃至于你暂时有乐受都是苦的因缘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在法义上学那么多，你只要有一点禅味就知道五欲六尘一点都不可爱，对不对？有什么好去秉烛夜游可以啊？要秉烛夜游你就不捣蛋嘛，对不对？不捣蛋也不是真实善法，对不对？你破坏了身体也不是很好的事情啊。所以啊， 那天看到那个电视上的那个智海法师，那大概是最近的录影带，他是民国十五年的，他是民国十五年生的长老了，看起那个脸，哎呀，实在我告笑脸呢，所以我觉得啊，修禅有功用，真的修禅有功用，所以啊，找个时间去闭关，不要在这边胡说八道的哈。啊，复次，三世中观世是众皆一三面，复次。心随所缘，缘灭则灭，缘破则破，所以这一切生灭真的只是欧波而已，对不对？破了反而自在，有了反而受苦，所以你何必在生死向上生出任何的优部位呢？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修禅修圣道，也不是为了了生脱死而已啊，是为了众生能够真正能够愿意出离世间的执着而做因缘，那个时候菩提心会出来，菩提心会出来，你不会那么急着去求解脱而已，你的那个要去修解脱法的心就变了，就不一样了，那个修养的功德就会出来啊，你就会依众生来做因缘。复次，此四众不定故，随缘生故啊，是依随缘生来说的哈。他说，譬如啊，火啊，随所烧处为名。那火，你哪去找单独的火？火一定要用纸来引燃，对不对？要用木材来点，对不对？要用炉火来生，都一定要借什么？借因缘来生。你要嘛的话，就像神龙一样的，呼呼，对不对？变在空中会生出法。你纵使在空中能够生出火来，那个叫三昧真火，能够生于空处，它还是要依空而生，对不对？没有虚空，它怎么生？一切还是要依因缘而生。若离烧处，火不可得，所以楞严经才会怎么样？七番变处。问你说心有没有一处？你找处所来给我看。你离不开这个处所因缘故。所以你这个就还在缘起法的范围之内，了解？你如果说有生，那是缘生，这是虚狂不实的。所以因眼缘生啊，缘色生，眼就是眼根啊，各位写一下，因着眼根缘色成生眼识，这个谓之处，合起来哈，各位夸胡，这就是十二因缘所谓的处啊，处。可是若离所缘。如果离开色尘缘相，对不对？离开色尘缘相，为什么我说色尘缘相？这是依唯识的角度来看，因为你如果依着阿含经那个时期的说法，那个色尘是实有的啊，色尘是实有的，虽然不见得在未来跟过去是空的，可是，在部派佛教的时代，他还是认为色尘在现在法是实有的。可是唯识不这样看，他说呢？根所缘，事所缘啊，根所对，事所缘的那个色尘，只是什么？只是心法这一端所升起的所缘缘，不是色尘，不是实际上有色尘，因为眼没有办法真实对到色尘，我们的眼识也没有办法抓到色尘，我们只能够变现心法这一端的什么所缘相，只有这个才是可能的啊，这个是。差别不同，所以以处为缘，事不可得，所以只有处嘛。你以处为缘，所以你说事有啊，其实是这个处是事所生，因为事生其中，所以你说有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是在问境界有没有，不是在问我们的因缘是不是很殊胜，不要怪罪，不要塞住你们 K 弯，对不对？我经常讲过，不要因为你，其实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业障，其实因为资粮。修不够，所以叫你好好的静下心来修资粮，我们又不愿意，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quick solution， 对不对？弹指之间能够超生六道，实在是有点难啊！怎么样能够离因缘说这种事情啊？于情事也是如此，如经中说，佛告罗陀，这是在《阿含经》罗陀经那一品当中所说的啊，《中阿含》里面，此色众破坏善灭，令无所有。愚众也是如是的，是名散空啊，所以一切法都是这样子。所以复次，譬如小儿，聚土为台殿成果，屡里公社，或名米， 或名为面啊，这个想起我们小时候办家家酒，对不对？我那天拿起我那个女儿的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她那个时候就在玩这个，小女孩就要玩做菜，男孩子就玩坦克车，可是我女儿是玩坦克车，咔咔咔咔咔，我就拍下来，那天刚好翻到那个照片，看她也自己觉得很好笑。等你长大，智慧长了一点之后，就觉得那个时候实在是很好笑。为什么把那种虚无当作是有？他说啊，你们这些大人才奇怪，就是没有才好玩。有碰起来的魔力啊，卡通为什么好看？因为死的还会再生，知道吗？怎么样？怎么样？石头扎下来啊，扎下来，扎的你。变形了以后，之后又会回来了，所以乐生其中，乐生其中，所以他回过来讲，骗笑，你不要看戏，没有乐趣，他反过来啊，反唇相讥于我，这样，于是用这样子，爱着守护，日暮将归，其心舍离，他坏善灭，所以啊，天晚了，他也会把它收一收就走了。他也无所染着，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如幻三摩地，知道吗？所以我们说啊，为什么修行如小儿心，至少要回到什么？一，我们有生有死的这个相来讲，我们觉得我们的小孩子的赤子之心还比较接近圣道的心，对不对？长大以后啊，被种种所知分别名言困扰其中啊，真的只会学到世论细论而已啊，宁可回到儿时，儿时余华关甲囫囵吞枣，对不对？那么善灭去，他也不去找。你看那些小孩子还没有升起有见的情况底下，你把玩具一拿走，他也不去哭，他就再去找其他的东西，对不对？好，就这样子安住散空当中，安住散空当中。可是我们说这是智慧还没有明白的相啊，我们说这是无智慧相。可是问题，什么叫有智慧？复次，诸法何其故，各有名字啊，各有名字。凡夫随之名字生颠倒染浊，佛为说法，当观其实，实就是真实义谛啊。但是怎么样去观察真实义谛呢？要观察真实义谛，唯有怎么样观察呢？莫足名字有，也莫足名字无。要了解说有说无，包括说世俗有圣义无，这都是戏论。因为你真实了解吗？你说别有世俗有之外，还有一个无的圣义地的所在，你没有办法在当体有的情况了解，就是这一切就是因缘，因缘显出来就是性空，性空不妨碍缘起，就是因为它会缘起多变，色法不定故，所以色是空。以色不决定，色无定相，说色是空，而不是说色无相。你要观色无相，今天你把就勾了喇叭，对不对？你睁眼瞎子，你怎么可以说色法是空的？因缘相跟空相不二，要真实这样了解。不要去记住一个道理，把这个道理真实把它二分啊，如是有如是非有，这样子生出正论，这个不误圣义谛啊。这个迦瞻言啊，各位应该加个迦瞻言啊，这位大德啊是佛十大弟子之一哦，他在这个阿含经当中很有名啊。我们如果要读中论的话啊，中论我建议各位读观世谛品，大概在21品左右吧，啊，那一品要好好读。其实我们今天，我上个礼拜本来想补充观世谛品一段文，本来今天也想拿出来跟各位讲的。那其实里面就有一段文是引《迦瞻言经》里面的一段话。迦瞻言呢，他是名字是罗汉，其实他在阿含经里面的那种跟佛的对话哈，都显出他有那个大乘的那个智慧。所以这个龙树菩萨常常举迦瞻言经的例子来说有法空，阿含经有法空啊，所以其实阿含经各位应当要有时间要好好读才对啊。 读太对。他说《家常言经》里面有一段文，他说啊，观极地则无无见，所以这个时候极地不是圣义地啊，这个极地就变成对知悉坛，有没有发现？然后呢，观灭地则无有见，所以呢，极地是破无见，破断灭，而灭地是破什么？有见。所以两者也都可以降低层次到对治西坛上来说，所以说佛说法是因缘说法，你不要有绝对的圣义地，如是说，如是世俗，如是圣义，你如是这样分别就莫了圣义不了，如是种种因缘是名散空，毕竟只有因缘，没有因缘毕竟无法可说，无法可安立。记住哈，法能够生是可以生的，但是是依因缘而生，因缘只要灭了，你要执着原先那个法是实有吗？不应当执着，你在升起的那个当时就知道它不可执着，所以呢你会证入无所得空，所以你才会不疲不厌。所以普贤行、普贤三昧就是要有这种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才可以入什么普贤三昧啊，普贤三昧也就是我们礼拜五的课，打算要去修学的啊，法华三昧啊，里面所要谈的普贤三昧，讲白了有三个次第。第一个次第就是要对六根忏悔，知道我们六根不见实相，知道我们这一个轮回相都被六根的见所见相骗得团团转。所以普贤三昧从六根忏作起，能够到六根清净位的时候，你三业所缘一概清净，才可以进入内凡位好好的修行。否则的话，烦恼太出众，修道不成就。所以我说啊，见道不成，修道只是什么资粮，只能够修助道资粮，还不如正道可修。于是你不要用这种生灭心说你在修圣道，修圣道那是名字圣道，你其实真实没有那个啊，没有那个圣道之心可得。所以到这里啊，正说二谛正观啊，整个这一段啊，整个二谛这一段其实都已经在跟我们讲，极谛是破无见，灭谛是破有见，这就是二谛的由来啊，二谛的由来。所以呢，在阿含经时代啊，也是处处说二谛的，所以到般若经也是继承阿含经指观观空的二谛说法，也一样继续说二谛。所以三自性跟这个三谛三观的这种说法，都是咱们中国佛教以后哈，类似像智者大师这一类的菩萨大德，又方便善巧为我们所说的法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法的源流是这样来的。好，我在犹豫要不要讲性空，各位认为呢？你们有没有问题要问？还有二十分钟啊。有好多学长都怪我上我的课很累，前面一句话还没来得及听懂，我就下一句话就出来了。要留点余地让各位要咀嚼思维，可是大家静坐好了。啊，开玩笑。所以刚才那个上个礼拜六去拜这个法华三昧忏的师姐跟我讲说啊，这个他们法藏法师就说啊，带法华三昧忏说啊，前面的 90% 都是试忏，对不对？试忏完了之后呢，从忏堂离开要入观堂，就是所谓的禅堂，要去做禅正观礼啊，那个时候呢才是啊功夫所在，功夫所在。其实话有这么一说啦，我们所谓的拜忏呢，其实也就是那，其实这个法，这件事情在智通法师讲大悲忏法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啊。我们看我们每天的修行是什么？我每天修行呢，不是静坐嘛，对不对？不是静坐，就是止静的时间，要不然就是走动的时间嘛，无非是两种嘛，对不对？我们的心也是只有两种状态啊，要么就是有所悟啊，就是去忙一件事情，那着在那个事情上去忙啊，对不对？当你在忙的时候呢，你要认知，那就是你的什么业障。包括其实啊，我今天就常常自己反省，今天我为什么会堕落到这里来讲经说法？为什么我今天说堕落嘞？ 其实如果就解脱道这些事情来讲，我今天没有开悟，对不对？说法其实无益，对我不见得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对你们可能也会耽误你们的法身慧命。老实讲，这是造业的，这样一直不断的相续造业，其实对谁也没有好处。可是问题是，如果没有因缘大家一起学习的话，对不对？这一切世间都是极灭相，极灭相呢就会堕入常相，对不对？流转的继续流转，那圣道的永远不来啊，成就圣道的永远不再来。那没有菩萨来往因缘，就不成就这一切世间善法。所以才要在二乘道之外呢，还有菩萨道。所以我是觉得，真实如果没有大乘的话，怎么会有声闻？如果今天真的没有老师愿意教的话，啊，乃至于这个老师如果他的法缘不好，没有人学生跟他学习的话，他就因此不说法，他的法就灭了。真的没有大乘心为人说法，没有人愿意去舍自己的因缘，每个人都以自利为上的话，请问怎么有声闻？怎么会有声闻？所以声闻缘觉的教法不出于大乘，不出于菩萨，不出于佛乘的教法，请问出自于哪里？难道他是无因缘而生的吗？绝对不是的嘛。佛以何因缘而生？佛难道是无因缘无空中胖胖掉下来的东西吗？难道他是上帝，是第一因吗？佛自己都说他是因缘来的，对不对？由此了解，我们就是体现这个因缘，所以去学习这个东西，学习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有所作为，我有所向，我们都应当要，还是必须要难行能行之外，要忍，要确认，我只要这一念心不退，对不对？佛菩萨不会放弃我，用这样的心安住。所以我也会让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想退想逃想要躲的那个心，也会让自己回来感觉完了，因为我真的精神上欠各位不知道多少我可能从各位那边贪得了一些东西，还是要有所包藏，就要这样子心。当然这是有相思维，不管你怎样，只要让我的心不退，心不退善法就会生，只要让善法烁烁升起，这是忏，不要因着有为说是功德，这有为无功德可得，我说法没有功德可得。你今天各位依着这样的听闻法，你不去实修，哇，有功德不？那真的没有功德，真的没有功德。所以今天我们有所做，老实讲都是着相，都不是真实修的。所以我们有所做，做法就是障碍，有障碍就知道这非法，就要知道忏，就知道这并不契理。真的要契理要怎么立？把这个因缘放下，对不对？图一个闲居静处，专注观心，把观照心地的功夫真的能够练出功夫来，出了定境，出了禅观，这个力量还用得上，还用得上，你们才会真实受用。所以有相修只能够替我们创造什么？创造增上缘，但毕竟不是得度因缘。真正得度还是一句话，自信自度，自信自度，入理才能够正观因缘，才能够自证缘起，自证涅槃。所以烁烁佛说法，佛在《瑜伽师论》啊，弥勒菩萨《瑜伽师论》一开始啊，修所成立一开始，第一个因缘，在修处所之后修因缘的第一件事情，就说正说法。正说法里面就有两个劝告，就告诉以后有因缘说法的人，要劝告听法的人说，不要相信我，要相信佛，要相信法，要相信圣僧菩萨圣僧已经有修有证的过去大德，要相信这个东西，你们要以此为缘，自己烁烁增上，莫引听法者信智。这是在《瑜伽师论》正说法那一篇的第一个劝告。说法者也不要以任何染着心贪着名闻利养，要在这一切处舍一切的利养功德，要说要自己观察，这是无功德的，没有功德的。什么时候我因缘能够具足？ 什么时候我能够有外护善之事，对不对？还可以得到像摩尼妙老一样的师父来煎我的香，对不对？我老人家独孤也高怕香绑，对不对？打让我打醒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我的心还是很怯弱的，希望有所依有所靠，有个道场可以依止，有一个法众能够同行，这样子我还是有这种懒惰心，很清楚的，我自己可以看得到。那问题就是要先修福报嘛，对不对？福报够了，因缘成熟了，不晓得哪一生哪一世，可以图到这个因缘。今天是因为这一世又来听到有净土这个法，所以我信这个法，所以我非去不可，非去不可，真正耽美胡聊，耽美胡聊。你有这样子急迫的心，所以心可以有相，你可以无相而修，看我们的根基，一切的有为差别就是因根基而有差别。跟你有差别，不是法本身有所差别。到此正式认识散空啊，姑且又说了一段闲话，要有习干，我们看小小一段的性空，先看经文200页1、2、3、4、5行。何等为性空？一切法性啊，我故意这样念啊，一切法性，若有为法性，若无为法性，是性非声闻辟支佛所作，非佛所作，亦非愚人所作，是性性空，非常可得，非灭可得。我故意都要讲这个话，因为这是两个边界观，不是任何边界可以得的。何以故？性之而故，是名性空。好，在这段文我下个礼拜就会花一点时间分别，因为性空下面就是自相空啊。这里就是瑜伽行派跟中观学派长久以来对法性法相两个边界争执不休的一个原来啊。原来到底性跟相是不是两件事啊？解释密经一开始是一地降品入一切法相的时候呢，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什么？片计所知相。那天我听到某一个法师说呢，性生相啊，不，刚不这么代起，其实没有这个事情。性是无声的，性是空的，法性是毕竟空的，没有毕竟空的这个法性，还会生出法相的。法相根本都是妄心攀缘所现的，它也是无声的，了解吗？所以性是无声的，相当然也是无声的，怎么会说相是生灭法，性是无生无灭的呢？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把性相用两种道理来思维的话，性相就是边界，性是边界，相也是边界，那性就是绝对是空义，对不对？你就不能从性当中能够了解为什么会缘起。如果性毕竟是空，它为什么会缘起呢？对不对？性毕竟是真如，它无所从来无所去，它为什么会是生灭呢？为什么会生灭呢？真如缘起怎么解释呢？没有办法解释，又把大乘起信论的真妄合合假说，有个真心，有个妄心，把真心实有化，妄心实有化啊？请问真心妄心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心让真妄能够合合，对不对？是不是要有个和合的主人？是问题和合不是先假设真心是有，妄心是有，对不对？真心是真如，妄心是心意识，然后把真如跟心意识合作一件事情，假名说是如来藏。如果如来藏是假名，如来藏本身就是虚狂之法，它怎么会是什么真如门的东西？所以这一切其实不是这个法教本身说法的对跟错，而是理解跟诠释的问题。法相安立，有因有缘，会产生大乘起信论，是在什么因缘这样说？要正式的、深刻的体会。为什么道理会去讲般若中观，也有因有缘；依什么道理学习为识，也是有因有缘。这三系都是因缘生法。说来法法毕竟空，真实我们误入缘起性空，是要了解一切法是为了什么？治病，是为了治病， 不要在三系当中互相怎么打架，不要在三系当中法相互相分别，但是也不需要不分别就去圆融，因为没有圆融的必要，因为圆融就会生糊涂，方便就会生下流，所以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把它清楚的讲好啊，清楚的讲好。我们如果对另外一派没有很真实的学习，就不要去讲另外一派的高低是非对错上下，这是我觉得要学习无争三昧的一个关键。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是在讲无争三昧，无争三昧啊，真实无争三昧要如实了解性空跟自相空啊。所以我们接着呢两段啊，讲性空啊，以及这个1217页讲的自相空，各位好好的连带的来读这两个啊，其实要一起学习。所以我本来之前想要在毕竟空之后呢，拿性空来跟它呼应，就后来读不对，性空拿来跟相空呼应会比较好一点点啊。所以呢，我就在按照这个顺序次第呢，来讲到这里为止。好，我们今天就不再废话了，我们把这个一段文自信念到1212页结束哈，今天就算圆满。性空者，诸法性常空，那个常啊，请各位加两个字，自耳啊，假来相续，就是因为我们呢借他哈，借他来相续说法，所以事若不空，所以不空是事不空，好像不空，宛然不空，不是真实不空啊，不是真实不空。譬如水性自能，假火固热，直火停久，就是把火只要关掉了，对不对？水就还冷了。对，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世间因缘常相就是这个差不多20几度以后这个温度嘛，而这个温度呢，水毕竟都是回归到冷的，所以你用火去加热的话，它只是暂住在热相上面啊，热相毕竟不是它的自性，所以呢，诸法性也是如此，在还没有生生是变化。生是加因缘，没有去加添因缘啊，应该这么讲，生代表增跟减，在因缘上没有增减的时候，它本身空无所有。也就是说，我们这外面的境界假定没有变化的时候，对不对？没有变化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有那个东西，我们会认为它有，其实它是变化的时候，我们会抓到它有。如水性常冷，在常温底下它是冷的，诸法也是跟这个水加热，冷了以后，凉了以后呢，变冷了，这个情况也一样。诸法众缘和合故有，如水得火成热，得火就是蒸嘛，对不对？蒸这个因缘，所以它变成热，可是它自性并不因此就变成热，对不对？所以呢，众缘若少，这个热缘如果少了以后呢，啊，则无有法，就没有热水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如火灭汤冷，汤就回归到原本的常态。可是你也不能说水冷是常态，因为水会保持在冷的常态，那是因为什么？凉冷的因缘故，对不对？凉冷的因缘普遍在现在，相续变化不太大，没有增减相能够为我们所认识，所以我们的认识作用是发生在因缘的增减相上。去假说有自信，其实自信可不可以有？你不能说是常冷或者是常热，那个常冷跟常热都不可说是这个法的自信。那个自信的相其实只是什么？只是你对因缘增减的认识。你把因缘的性假说为那个法的性，是这样子的。如经说，眼空无我，我所何以故？性之耳，耳鼻舌身意乃至法等亦复如是啊。这个很明白嘛哈，就是经这句话就讲这意思。什么叫做眼耳鼻舌身乃至于18界都是这样子啊？这一切18界的法都是无我无我所。底下就会问，无我无我所只谈到什么？只谈到我空嘛，对不对？无我是我空啊，因为我无。所以我所有也无嘛，对不对？心王心所故无，因为心王心所都是心法，充其量只能讲什么？只能讲我空。你怎么可以用无我无我所观察法空？底下就在谈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刚才讲啊，从无始空以后都在谈什么？都在谈法空的观念。所以接着我们来看看因缘生灭的这个法相啊，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达它的性，自而常自空？为什么可以了解从缘起向上观察无我我所，可以了达法空啊？所以我们下礼拜呢谈底下这一段，谈底下这一段，就跟我们摄一地相品有关系。你看看第二行，一二一三页第二行，是不是性空有两种？一者于十二入中无我我所，有没有？是不是也从十二处下手？哎，很好玩哈啊！我空常说什么？五蕴。法空常说什么？十二处。二空常说十八界。好玩吧？哎，这就是啊，缘起观、二空观种种的由来。其实蕴界处啊，都是共三乘的所缘境，所缘境。所以呢，蕴界处不是重复说，那眼耳鼻舌身重复说三遍，为什么就变成十八界法呢？十八界法到底跟五蕴法有什么多说的地方？啊，为什么要安立十八界法？其实每个安立都是为了要去对治某一种执着。啊，那有些人就会着于心，有些人会着于色，有人色心二法通通执着嘛。啊，我们大而分，如果法分成二分色心的话，我们就广说蕴界处破三类执着的人。这是我们在读佛学概论入门的时候啊，包括在阿含经止观的时代都学的是这个样子。可是问题是他怎么真实运用，到了摩诃衍论的时候，摩诃衍经的时候，他又怎么去思维这些东西，那怎么用又指来安立二谛，二谛又怎么样去观破啊我们的执着，又怎么样能够不立足于圣义谛说一个空性空相啊，用这样来执着，然后产生出细论争论啊，都是每一个空要去正观的智慧。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我也不晓得还要几次，我其实很怀念读经。不过其实也都是哈，各位欢喜的话还是说说回去哈，说回去。不晓得那个冠科的布尔金什么时候会下来，有没有听说？四月是吧？也快了。我希望赶在四月前，我们把自论学习完毕。啊，刚美活，我是不知道，不过随顺因缘了。